耶稣说，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？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，天国的奥秘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史蒂凡老师，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比喻的系列信息。我要请各位看的就是路加福音15章的11到24节啊，我们来先来看这个浪子的故事。就慈爱的父亲，他接纳这个回头的浪子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浪子的比喻这一段经文啊。首先我们来看11节到20节啊，这稍微比较长一点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来读一下十一节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所以他讲了失羊失钱这两个比喻，他接着又来讲第三个比喻，说这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。好，十二节，小儿子对父亲说啊，父亲啊，请你把我的应得的家业就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就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这个小儿子就打包了，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了，到远方去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然后接着又说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呢，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，但是也没有人肯给他。结果他就醒悟过来，说，我父亲有很多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却在这里饿死吗？啊，他自己后悔了啊。好，然后就说什么，他就要起来，要回到父亲的那里去，向他父亲说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啊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故事哈。说啊，这个小儿子啊，就对他爸爸说，哎，你把家产分一点给我，我属于我的这一部分我现在就要来拿了。他拿了这个话，就远离家门，到外去流浪，一直到最后把他所有的这些钱全部花光了啊，全部用完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呢？就这个小儿子非常的悖逆，他为了这一些钱，他的产业就断绝了跟父亲的关系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小儿子呢，他多么的爱他的这个啊所有的这个部分的钱财，然后呢就离开家门。我们要晓得这个分家产啊，一般来说都是在长辈离开世界了以后，他留下这个遗嘱，然后说明他的遗产要如何分配给他哪一些人，或者是这个主人长辈还在世上的时候主动的提出来说，我要先把这个家产先分配好啊，这两个状况。可是在现在我们从这个经文来看，这个父亲还没有死，而且父亲也不是主动说，哎，我要生前就把财产先分配好，免得呢他们两个儿子起纷争。反过来却是小儿子主动来找父亲，哎，我的那一份呢，你现在就给我，我现在就要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起来，这个小儿子对他的父亲是很大的不敬，而且对他的父亲是很大的羞耻，因为在当时犹太社会啊，是不容许有这样的悖逆的孩子。在不管怎么样的理由，这个是不合当时社会人情。 接着又说这个小儿子呢就啊整理了一切属于他的，就远走他乡到外面去流浪。所以这个小儿子是没有，不是父亲把他赶走的呀，他自己立定心志，他定义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做，他是有计划的。把钱拿的属于他的部分呢，他就扬长而去，他就离开了父亲，偏行几路到外面去流浪，完全和父亲和家里面人的断绝了一切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小儿子，哎，到有一天十三节的下半段说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他失去了父亲的保护与管教，结果我们发现他的下场是非常非常的凄惨，不仅钱用光了，这里说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只要有钱，你就有一群酒肉朋友就来找你，来帮你花钱，他们就日夜宴饮纵欲，酒池肉林，一段时间过后，哎，就把所有的钱全部花光了，耗尽一切所有，钱没有了，啊，跟他在一起的酒肉朋友怎么样？也都四散了，谁会来理这一位啊流浪在外的穷小子？你说吧，他当时你看，哎呀，朋友一大堆，就是因为他有钱嘛，大家是冲着他的钱来的嘛。现在呢，钱没有了，谁还理他呢？你看这个下场多么的凄惨，所以可见得这个钱呐、啊，啊，并不能够带给我们任何实质的帮助，是吧？啊、哦，好，反而呢，哎，让他落到一个走投无路的一个绝境去了。啊，第十五节你看到了吗？说他就恨啊，到哪里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他遇到饥荒呢，又穷困潦倒了，所以就无法维持自己的最基本的三餐呢，最后就替人到田里面去养猪啊。他找不到工作，也没有一技之长，结果就只好去养猪。那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啊，养猪这一份工作是最卑贱的，就最不洁的一份工作，在社会上一点地位都没有，是完全是被唾弃、被瞧不起的。所以你看，他从很有钱，哇，这个朋友一大堆，结果现在呢，钱没有了，工作也找不到了，所以就到一个最卑贱的地方做一个最卑贱的工作，就是去养猪啊！你看人就是这么凄惨，如果要依靠那不定的钱财，那最后就是会走投无路。那更惨的是什么呢？第十六节，他没有东西吃，所以他恨不得把猪所吃的东西也偷偷的拿一些来充饥，这个豆荚啊，干干粗粗，那不是人吃的，那是给猪吃的食物，他连这个也没有人要给他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什么东西都拿不到，都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活，差不多在这里就要饿死了，来到一个非人的生活，走投无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终于醒悟过来啊！这就是十七节所说的，什么叫做醒悟过来？醒悟过来就是他的意识、他的神智恢复正常了，这就是悔改的一个第一步。想想看，他当时拿了钱冲昏了头啊，可以说是神志不清，所以就堕落，再加上呢受这些朋友的啊这个欺哄啊，天天烂啊啊这个放荡啊，醉酒啊，纵欲，你看他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这种思维的能力，神志不清，一直到 和这些猪啊生活在一起，他突然间才醒悟过来，恢复一个正常的思维。那如果人能够从罪恶过犯当中，最黑暗的环境里面能够醒悟过来，那这就是一件好事，就是悔改的起头。所以他就想到说，他在父亲的家里面，原来他就是将来要继承父亲来从事父亲传给他们的这些事业的呀，将来他也要做老板呢。比如说他们如果是有这么很大的一份产业的时候，所以他觉得说他现在要回到原来的家，想到他在父亲的家的光景，那样的富裕，丰衣足食，有很多的工人，他过的是非常的幸福的生活，所以他改变他的心意。啊，这边我们就要来提示一下，刚才一直提起来说悔改，悔改。圣经里面也多次提到罪人要悔改来信耶稣才能够有得救的希望。那悔改是什么意思呢？悔改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啊，就是心意的变化。原来你的心思意念是朝着一个方向去想，现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想，就是心意的变化。那心意的变化一定会带来一个行动啊，跟着这个心意的变化，从一个方向然后转向另外一个方向。那这些也都是看听起来也相当的抽象，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具体的来说明，比较容易明白。比如说开车，你开车走了一段距离，你发现了走错了方向，那你知道你走错了，继续走下去呢不会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，那你有什么反应？哦，走错了，好，现在我要改变开车的方向，对吧？所以说是心意的转变啊。于是你调转方向啊，朝不同的方向往前开。可是你调转方向开向另外一条路，那这条路是不是会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？如果是正确的方向，那就没有问题。许多时候我们一条路走错了，我们调转方向走另外一条路，发现那一条路也是错的了。所以光是心意变化还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悔改，因为你从这里啊这个方向换到另外一个方向，如果还是不正确的话，那还是死路一条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你就明白。有人呢，他喜欢赌博啊，说赌博不好啊，他就心意变化，现在不再赌博了，他就找另外一件事情来做，他去吸毒。你看，他也是心意变化，也改变了他的行为，但是他从一个犯罪的行为进入另外一个犯罪的行为，还是对他没有帮助，所以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，那这样才是真正的悔改。那现在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说，原来走向罪恶堕落灭亡的道路，现在我们发现不对了，心意回转了，改变了，我们就有一些人又去找到另外的一种宗教。你看，他没有找到永生的基督教的信仰，所以这不是真正的悔改，从错误的道路又到另外一个错误道路。那我们呢，真正的悔改是什么？第一步是要远离你错误的那一个方向，第二要找到那个正确的方向，这两个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悔改。所以我们有八个字，请你记得啊。悔改的意思就是远离罪恶，归向基督啊，请记得了啊，这八个字：远离罪恶，归向基督；远离罪恶， 是第一步，归向基督才是更重要的。远离罪恶是消极的，归向基督是积极的。如果远离罪恶而不归向基督，还是在不同的罪恶的环境里面打滚，你得不到罪的赦免，得不到新的生命，进不了天国。所以我们看这一个浪子，你看他悔改了，他悔改，然后他有一个行动，他不是从猪圈里面跑到另外一个犯罪的地方去，他回到哪里呢？回到原来他的老家，父亲的家，他找到正确的方向，正确的道路了。所以他的悔改就是真正的悔改，而且他也醒悟过来，说什么？他犯了罪，他得罪了上帝，也得罪了他的父亲。你看他明白过来了，以前他没有，他完全是悖逆偏行己路，现在他回转过来，向回家，要向他的父亲来认罪，既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他的父亲。我们继续看圣经怎么说呢？十九节他说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啊，他现在回去了，原来是父亲的儿子，是要继承父亲将来留给他更多更好的产业。那现在呢，他离家出走了，他回到他父亲的家，就不敢称他自己说我是这个家父亲的儿子，而把自己当作说，我父亲如果愿意收留我，当作一个工人，这样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你看他的态度，这样的诚恳，他的心意转变是那样的大。只要有一份工作可以住下来，可以养家，可以维生糊口，这样就够了。他不敢奢望能够恢复原先的那种父子的关系。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实在是彻底的悔改了。所以他不仅有这个正确的念头，他也有正确的行动。于是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就回家去了。这是第二十节所告诉我们的。结果我们看见故事在发展下去，整个的就峰回路转，非常的精彩，完全不一样，对吧？当他回家的路上的时候，离开家还有一段的距离，他的父亲就出来了，看见了他这个浪子回来了，就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亲嘴，说是动了慈心。这里就很特别哦，这个浪子回家不是看到他的家里面的门啊整个关闭的，他要敲门啦，费了很大的劲啦，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的儿子啊。结果又被赶出来被拒绝。没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。他发现呢，他的父亲离开他的家一段距离，在那边等着他，在那边盼望着他每一天能够回来。所以很可能这一个父亲呢，从这个小儿子离家出走的那一天呢，就经常呢，就是到这个外面来走走看看，看看我的儿子呢，是不是会回来？天天站在门口就要等着儿子回来。你看这个老父亲呢，用心这样良苦，虽然他的儿子拒绝了他，但是他的父亲仍然爱着他，所以远远的看见了这个父亲主动出来，而且离开他的家有一段距离，在那边等候，或许在村子里面的路口，说不定哦。那这完全出乎这个浪子的意料之外。原来他想回去呢，一定吃闭门羹，父亲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啊，来把他打出去，绝对不让他进来啊。没想到事实却是跟他所想的完全是相反。父亲呢，就自己走出来，走了一段相当远的路，在那边等着他，在那边迎接他。这里呢也有个故事可以说明一下当时的背景。 因为犹太人呢、啊，他们很看重这个父子的关系。如果家里面有一个悖逆的儿子呢，啊，这个对父亲不孝，比如像这个浪子十足就是这样的悖逆的，那全村子里面的人呢都会唾弃他的呀。我找一段圣经节，你来看一下，就是《生命记》的21章21，我们看18节，看18节到21节。好，《生命记》21章18节说：“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就是这一个浪子嘛，是吧？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然不听从。19节。”父母就要抓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，本城的长老那里，对长老说：“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食好酒的人。”21节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以色列人众人都要听见害怕，看到了吗？像这个浪子，他的父母可以把他抓着到官府去，请这些官府特别来严严惩罚他，或许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去。再来，城里面的人看见这个浪子，这个悖逆的孩子，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的呀。所以他的父亲呢很担心，这个浪子呢一定会有这样子的被打死的非常的悲惨的下场，所以他就走到离很远的地方，看看能不能看到他的儿子，陪着他的儿子，保护他的儿子走进他的村子，回家去，这样就安全了。所以你看他用心这么良苦，如果他没有走到村子口或村子外面来等他这个儿子，这个儿子迟早就是被活活的打死。所以有这样的背景啊，你就不会觉得说为什么啊，这个父亲是这样子的啊啊啊。要离开一段距离啊，到很远的地方来等候他的儿子。一则是他慈爱的心啊，没有把这个心门关闭，虽然他被儿子拒绝了，没有把家门关闭，同时他为了保护他，就宁可走一段距离来把他带回家去。哦，哎呀，等下看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啊。主耶稣基督也不是这样待我们吗？他不是等我们呢、啊、到天上找他，而是他走了很远的距离，从天上来到地上来找我们，保护我们啊，不被罪恶过犯所胜过。你说是不是？就跟这个父亲的做法完全一样。所以这个父亲完全是代表了耶稣，代表了上帝。他说动了慈爱怜悯的心，就抱着这个孩子连连的亲嘴。你看这个孩子怎么样，跟猪生活在一起啊，多么的脏，多么的臭，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。这父亲完全不介意，也没有拒绝，却是无条件的去接纳啊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，就是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亲嘴。这个就表示说他是无条件接纳这个浪子回头的意思，一点也不责备，一点也不计较。你看这个时候，我想这个小儿子他应该有心理准备，说这个父亲呢、啊、一定会严严斥责他，甚至于啊打骂他，把他赶出去，他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。没有想到呢，他的父亲呢、啊、做法完全相反，一句话也不说啊，也不怪他，就完全的接纳，把他搂在他的怀里啊，不嫌他又脏又臭。这是父亲的心呢、啊。啊，接纳这么一个啊悖逆的儿子。好，再看一看这个儿子怎么说：“父亲，而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。”我们来比较一下吧。18节19节也说了这一句话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个儿子要回来，他就想说要向父亲说：“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那19节的下半段，他心里又想， 药箱的父亲在说这么一句话是什么？把我当作一个雇工，因为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哎，结果他跟他的父亲相会抱在一起的时候，只说了说我得罪天又得罪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下面一句说把我当作雇工，话还没有说出口，父亲呢就打断了，哎，马上叫人说把最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。你看父亲完全不介意，不要等他再说什么道歉的这一些话，不需要，你认罪悔改这样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样的理由。父亲是完全的接纳，那请仆人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。哎，这不是儿子回来才说，哎，赶快去定做一件好衣服啊，买一双新鞋啊，不是的。当儿子离家出走那一天，这个父亲就一直等着说，有一天我儿子如果回来，我就无条件接纳他，把鞋子、把袍子、把戒指都准备好，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。所以仆人马上就拿出来把它穿上去。哎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好的袍子还有鞋穿在他的身上，这两个是表示恢复了儿子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又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这个戒指是代表权柄，所以父亲呢，完全承认这个儿子，而且他有权柄，将来还可以把他的产业呢，哎，让他来继承。所以完全恢复了儿子的尊贵的身份、地位和一切治理产业的这个权利。哎，所以这就是非常特别的。哎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一认罪悔改，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。哎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称为新造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我们就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子。原来是罪人，现在变成尊贵的神的儿子。原来这是一个浪子，现在恢复他尊贵的儿子的身份，并且把牛犊牵来说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一起来庆功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儿子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，他们就快乐。所以我们每一个有罪的人蒙恩得救，耶稣基督天上的使者同样的为我们庆贺，当然我们非常的感恩，但是最高兴的就是上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们付出无比的代价来买赎我们。这就是浪子，感谢主，上帝一直等候我们能够回头。浪子之所以回头，因为他走投无路。我们之所以回头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不是我们有什么长处，所以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告一段落，下期再会。上帝祝福各位。把